许多人对于电影《人证》的记忆似乎更多的就是源于刚才的这首凄凉哀婉如泣如诉的草帽歌。这首草帽歌的歌词原来是出自日本著名诗人西条八十的同名的诗作，原来是一首儿童诗，诗中是模仿了孩子的口吻向妈妈倾诉着一种孩子式的失落感和忧伤的情绪。而若干年前，这部曾经打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的这部电影《人证》呢，就是改编自著名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森村诚一。 的作品可以说是想象非常的奇特，充满了社会责任感。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证明三部曲系列，也就是《人性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其中《人性的证明》在十个月内是再版30多次，半年当中畅销了300万册，被认为是日本文坛的一个奇迹，也成为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史上的一部精品。而1978年，《人性的证明》在被拍成电影《人证》之后，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风靡世界各国，在我国上映的时候更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影片所讲述的女主人公巴山公子和她的黑人儿子娇妮之间哀婉动人的故事，让人哀伤不已。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听到森村诚一这个名字是因为电影《人证》，而在最近我们再次听到这位作家的名字是因为日本有一个和平友好合唱团，他们最近在中国进行了几次公演，叫做恶魔的宝石。这是一个大合唱的名字，恶魔就是罪恶的魔鬼的恶魔，然后宝石呢是宝石中日的宝石。这个恶魔的宝石是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写的又一部纪实的作品，它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当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政府隐瞒了大量的罪行，那日本731细菌部队呢就是其中之一。森村诚一在采访日本老兵的时候发现了日本731细菌部队在中国的犯罪事实，于是他多次在中国和日本调查取证，发表了恶魔的宝石，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森村诚一用他的作品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了战争的真相，他把作品改编成合唱，并且由日本著名的作曲家池边进一郎谱曲，最终完成了大合唱组曲恶魔的宝石。这个大合唱是1984年在日本的神户首次公演，95年在日本进行了全国的巡回演出。观众曾经在公演的意见表上这样写道，演出把731部队的灭绝人性的野蛮行为用艺术作品的形式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听了演奏我不由得流下了眼泪，同时强烈地感到有你们这样的日本人，日本还有希望，希望你们不要满足于这次演出的成功，把大合唱恶魔的宝石传向全日本，传到亚洲，传到全世界。前些天刚好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了恶魔的宝石的一些演出的画面，所有的演员都是自费的，而且是自发的组成这样一个合唱团，在合唱团里面有专职的演员，也有兼职的演员，他们在用歌声，用感同身受的心情表达自己和先人同罪的心情，来向中国人民赎罪。那我们都知道今年是我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日，那最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所以在这样的时候让我们重温一下历史，重温一下那段历史，应该对我们的明天今天都会更加的有帮助。
Thank you.
8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作家三村诚一，他根据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时候，以中国人为实验对象来实验细菌生化武器这样的一个史实，写出了纪实文学《恶魔的宝石》。这书当时在日本非常的轰动，300万册被一抢而空。一说到二战期间拿人体来做实验对象搞生化武器的这段历史，可能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曾经的一部电影，叫做《黑太阳731》。《黑太阳731》是一部系统的揭露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罪恶的影片，以这部影片为标志，大量的日军细菌战的罪行被披露，对日的民间索赔后来也是从无到有开始了艰难的历程。我记得在好像好多年前曾经看过这部《黑太阳731》，当时感觉这部电影看得除了恐怖还是恐怖，很多的场面都是非常的触目惊心。记得有一个很恐怖的画面，当时是一个妇女在日本兵的看押之下，在东北那种冰天雪地的室外裸露着她的小臂还有双手，有一个日本兵在旁边不断地往她的手上面浇水，把手上和手臂上冻成的冰再一块一块地敲掉，然后这样冻了很长的时间之后，这位妇女被拉到室内，然后被强令把冻得已经僵硬的双手再放到滚烫滚烫的热水当中。然后一位日本军官当着十几个日本娃娃兵的面，把手放到这位妇女的手臂上，使劲地往下一撕，妇女手臂上的皮肉全部脱落，惨白的手骨都露了出来。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期间沿着苏满边境建立了代号为731的细菌部队，他们惨无人道地用中国人、苏联人还有韩国人来做人体实验，在集中营、占领区还有战俘营所犯下了惨绝人寰的兽刑、大屠杀、毒气实验、细菌实验和性实验等等，致使无数的生命惨遭杀戮。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来自吕中山的文章，名字叫做《忘记侵略，就要再造侵略》。黑龙江老作家张德玉生前曾经送给我一部沉甸甸的书，他说此书不可不读，白天读了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夜里读了让人做噩梦。我读了之后还觉得作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令人钦佩。这是一部深入揭露731罪行的新著，名字叫做《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全书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史已经有500余年，自明朝万历年间起，日本明治天皇、昭和天皇就入侵中国。他们侵华的三个步骤是：先占台湾，后占朝鲜，再后吞并中国。以及后来的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唯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等一系列的侵华计划。二是真实地披露了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在中国哈尔滨平房利用活人实验细菌，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这些大多来自第一手的资料，详实而准确，而且许多都是鲜为人知的。对国内外包括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同类内容的《恶魔的宝石》一书当中，有关731出版物都可称作是很重要的补充。同时书中还解开了一些不解之谜。三是记录了哈尔滨人民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在同日军的细菌战斗当中为消灭细菌武器、保卫世界和平所做的重大贡献，而这一部分是以往从未报道过的。这是作者为世人所贡献的一部珍贵的史料。这部书的作者叫做童振宇，年龄已经超过了80多岁，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工人作家。他曾经是哈尔滨日报记者，现为哈尔滨建筑职工大学的理工干部，哈尔滨市第一届至第六届政协委员。1948年开始文学创作，当时在文坛非常活跃。后来随建筑队伍去甘肃援建，发表了大量工地速写和报告文学等等，多次受到当地党委的表扬。数十年来发表小说等文学作品600多万字，晚年从事史学研究，出版选集专著等15册之多。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平房采访重点工程建设的时候，正值周恩来总理到平房工地视察，要求哈尔滨市领导注意保护731罪行遗址，等到有资金的时候建一座日本侵华罪行馆以教育后代。 从那时候开始，童振宇就有意识地搜集731罪行的资料。1982年九一八前夕，童振宇以作家和哈尔滨市史志办公部的干部的身份，陪同和接待了日本著名作家、揭露731罪行的恶魔的宝石的一书的作者森村诚一等人来哈尔滨平房访问，并且准备写第三集的《恶魔的宝石》。在座谈交流时，曾经有人认为731实警部队在日本投降前就炸毁了731总部和设在各地支部的一切设施，并席卷了全部重要罪恶资料回国，并因此断言再不会有人写出揭露731罪行的新书。言外之意，森村诚一的《恶魔的宝石》这书已经达到了极点，不会再有更深刻更系统揭露731罪行的第二部书了。这时候为人耿直快言快语的童振宇心里一颤，他当场表示说会有人写出来的。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很高兴，他对童振宇说，我希望中国人用中国所藏的史料写出一部揭露731罪行的新书。早年祖父被日寇砍掉了头颅，1942年童振宇被日寇抓劳工，染重伤寒，险些成为石井的活体实验细菌而死。日本投降之后，他又亲眼见到平房区闹起了鼠疫大传染的惨状，于是他下决心要写好这部书。为此，童振宇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多方的采访活动。从1982年开始，他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档案局、图书馆以及司法、卫生、交通等部门查阅有关资料和走访知情人。1984年，他去全国各地，沿着石井细菌部队罪行的足迹，在长春、沈阳、南京、浙江和上海等大江南北，一边采访，一边整理笔记，一边搜集资料，边写成书稿。他在长达16年之久的时间里，自费行程3万多里，走访全国50座市县、100余家单位，与知情人和受害者近1000人访谈，手抄731罪行资料700多万字，复制照片与图表达200余件，所读史实不仅纠正了《恶魔的宝石》一书中的若干失误，而且还弥补了大量的空白。笔者曾在黑龙江省图书馆亲眼见到童振宇将自己数十年查阅的相关珍贵资料索引卡片近5000张，整齐地装入5个大铁盒当中，呈送图书馆收藏。这是他多年心血的积累，也是他奉献给社会的一笔无可估量的珍贵的史料。童振宇与日本作家森村诚一一样，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为后人留下了正式历史的种子。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在反省侵略战争罪行方面一直没有实际的行动，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更是蠢蠢欲动，企图否定侵华的罪行，特别要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而童振宇用自己的书发出警示，否认侵略就是还要侵略，忘记侵略就是要再造侵略。